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生命记》第34章，主题是耶和华所爱的仆人。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短暂的，当我们来到我们人生的终点时，你希望别人如何来总结你的一生呢？如何来称呼你呢？《生命记》第34章是《生命记》的最后一章，也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章，是对摩西一生的一个总结和评价。1-4节，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利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罕、南地和中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我相信许多弟兄姐妹读到摩西因击打磐石而不能进应许之地时，感到很压抑，觉得神很严厉。摩西辛辛苦苦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终于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怎么不让他进去呢？多么失望，不是吗？如果你是摩西，是不是会向神抱怨了呢？但摩西不是这样，他在生命记33章祝福完以色列百姓以后，在生命记34章，在神的指示下上了尼波山。摩西非常知道和体贴神的心意，他全然顺服。虽然神不允许摩西进迦南，但他亲自指点，亲口讲解，让摩西看见应许之地的全部。另外，神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有美好的计划。当时摩西已经120岁，神需要兴起新一代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百姓。神要用过约旦河以及攻下耶利哥城的神迹来建立约书亚在百姓中的威信，以及百姓对约书亚的信心。原来有些事情神只让上一代看到，然而却是由下一代去经历去完成。就像大卫看到建圣殿的意象与负担，最后却是由所罗门完成。今天同样，教会要有长远的意向，但是有些事情是要传承到下一代的。5-7节，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在这里没有说以色列人最伟大的领袖摩西，尽管摩西当之无愧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也没有说最会行神迹的先知摩西，尽管摩西是行最多最大神迹的以色列先知。这里只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而这恰恰显示了神对摩西的称赞和喜悦。摩西的人生可以分成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做王子，受了最好的教育；第二个40年在旷野学牧羊和等候神；最后40年成就神的命定，率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一路上紧紧地跟随神，甚至可以与神面对面。这样的经历几乎是圣经中极少见的记载，甚至到他终老的时候还是由神亲自为他埋葬，以致没有人可以知道他的坟墓。在神的同在中，摩西120岁了，还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还可以登山。摩西能有这样子的恩典，因为他为人极其谦和，一生敬畏神， 紧紧听从跟随神。神不让人知道摩西的坟墓，免得他们将摩西当成神来敬拜。十到十二节更是对摩西一生很高的评价。十到十二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作为耶和华的仆人，没有人比得上摩西。摩西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耶和华很认识他，他也很认识耶和华。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自己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经文又说到摩西行各样神迹奇事，且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其实这样子形容一般是形容神的做事模式，现在却用在摩西身上。摩西真是神的仆人。这里是摩西五经的高潮，没有先知兴起像摩西一样，让以色列人知道摩西的生命是神的真仆人。在新约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再次出现，可见神是何等的看重和喜悦摩西。神爱摩西，使用摩西，神也爱我们，也要使用我们，让我们学习摩西谦和，有他那样子的生命，成为神所爱的仆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用摩西的一生来指教我们，帮助我们能像摩西一样谦卑顺服，能凡事体贴你的心意，能成为你合用的器皿，成为你所爱的仆人。谢谢主，求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儿女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